川普建议美国接管乌克兰核能源设施，李嘉诚卖巴拿马港口违反国安法，他能够脱身吗？南非港级台驻处被美国谴责，杜汶反击中共发出官员潜逃指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19日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提出，美国将接管乌克兰的电力供应和核电站，以保护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免受俄罗斯侵害。这一提议是在俄乌达成部分停火的背景下提出的。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美国对这些工厂的所有权将是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最佳保护，亦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支持。就事件，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表示，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设施，而停火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主要是停止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还有电力等这些重要设施的袭击。如果美国接管之后，当然俄罗斯如果发动袭击的话，他就有更多的顾虑，他就不能够不考虑到美国方面已经接管了这些设施。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乌克兰的这些基础设施提供多一层保护。川普所指的核电厂是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这个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由俄罗斯军队控制，但主要由乌克兰工作人员经营。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再对电厂的安全表示担心，电厂在整个俄乌战争期间一直是炮击地点。泽连斯基表示支持川普推动的部分停火协议，并同意和白宫继续密切合作。泽连斯基说，我们一致认为乌克兰和美国应该携手合作，能够真正达成战争的结束和永久和平。我们相信在川普总统及美国的领导下，今年能够达成这一目标。美国政府强调，和平进程将由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开始，继而推动黑海海上停火，全面停火，直到永久停火。克里姆林宫较早前发表声明说，普京在电话会谈中已经同意停止攻击能源和基础设施30日，但是俄罗斯提出的额外停火条件包括确保有效控制整个前线停火，要求乌克兰不能够继续征召新兵，亦不能够借停火之机装备军队，以及全面停止向基辅提供外国军事援助和情报等。俄罗斯提出来的条件就是开天杀价，美国和乌克兰需要做的事就是落实还钱，这个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俄罗斯提出的这些条件，当然美国和乌克兰不可能全盘接受，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的对话，双方有一个比较类似的意愿，有了这样一个意向。这个是一场非常非常艰苦的谈判，因为俄乌双方提出的条件存在巨大的差异，它不是一日两日就可能完成的事。在这个谈判过程中，双方仍然有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武装冲突、流血冲突。但是俄乌达成部分停火后，19日俄乌互相指责对方发动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击落了俄罗斯军队发射的145架无人机中的72架，俄罗斯国防部就称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个是一个过程中的现象，就是双方对谈判中对方提出的条件都感到不满意，所以说都希望通过这种袭击在手上掌握更多的筹码，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4号以220亿美元出售全球港口业务
给贝莱德为首的财团，
涉及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李嘉诚获利190亿美元，交易引发中共震怒，中共外联部副部长马辉访巴拿马施压，全中资打算接货。就事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在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现在应该是与美国的贝莱德有一个意向或者签了约，但是还没有真正完成，因为真正的销售完成的话就是需要核查很多资产、账本、负债，要做很多的事，可能要用几个月时间甚至一年时间来真正完成，显然这个销售意向应该和价钱已经确立了。据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习近平原本计划将巴拿马港口问题作为与川普政府谈判的筹码，但最终就竟然失败。中共已经要求多个部门研究该项交易，以评估北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交易。如果中共想参与的话，大概是可以用它的国家安全法引用这个条款来强行阻止李嘉诚真正转让，有可能是可以的，因为是国家安全，他宣布这个是无效的，但确实这个马上就有一个最巨大的政治风险，等于是承认一国两制彻底破产，但是由中共的本性来看，他还是有可能做的，他已经搲烂块面。他现在涉及到自己政权的安危问题的时候，他可能面具也都不要了，就直接撕破面，就是对中国国家安全有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共也意识到任何破坏交易的重大行动都有可能加剧中共和川普政府的紧张关系。中共如果以国安法或监管制裁，可能吓跑外资，伤害投资环境，不干预就有损中共全球布局，而且物流被美国链住。有美国官员13号透露，美国军方正在按照白宫的指示制定计划，增加驻巴拿马美军的数量，确保美国船只安全通过运河，以及恢复美国对运河的安全所有权和营运权，同时正在考虑使用美国军队保护巴拿马现有港口，在巴拿马建造新港口，或使用陆军工程兵团来营运运河的船闸。川普总统就刚刚宣布，美国要重新拿回巴拿马运河，就是在巴拿马已经同意被美国中资收购两个港口之后，川普仍然说美国需要将整个运河拿回来，控制起来就变成美国的。我相信川普战略的眼光已经看到中共和美国的对抗，现在看起来逼到埋身，无论是巴拿马也好，马六甲也好，甚至格陵兰也好，都是这些战略要地，所以美国一定会拿回来。所以即使中共可以强迫李嘉诚放弃收购，但是也会面临美国强制收回的问题。听到这里，你认为习近平会不会和川普一争高下？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南非外交部5号在官方网站擅自将台北联络代表处降级为台北商务办事处，并归类在国际组织驻南非代表项下，之前台湾驻处是单独列项。就事件，美国国务院19号谴责中共对台打压更变本加厉，试图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向中央社表示，美国鼓励各国扩大与台湾接触，台湾是可靠、志同道合、民主的伙伴，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关系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带来重大的利益。北京试图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限制其他国家在与台湾互动，向各国施压，
要求断绝或降级和台湾的关系。近年来，台湾面临中共的威胁不断升级，面对中共的军事、经济、资讯及外交压力，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我们同国际伙伴一起坚定支持两岸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另外，这名发言人亦都解释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没有限制他国与台湾互动。南非政府四个月内两次致信给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要求今年三月底前迁离首都普利托里亚。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雷波恩上个月呼吁美国应该考虑将南非踢出贸易计划名单。他强调，如果南非同中共联手霸凌台湾，美国必须考虑制出严重后果，将南非由非洲增长的机会法贸易计划中剔除。美国不应该对南非提供贸易利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4号表示，由于公开发表针对美国的不当言论，南非驻美国大使拉苏尔不再受到美国的欢迎。就在拉苏尔被驱逐之前，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削减了美国对南非政府的援助。这个是川普政府上任后对南非当局采取的最新措施。旅居海外的内蒙古前官员杜汶19号在 YouTube 频道发出影片，指控中共迫害国内亲人，发表与中共决裂书，同时发表中共官员潜逃展览，并称这个是杜汶绝地反击。杜汶通过影片指控北京当局为报复他揭露中共黑幕，指示内蒙古地方法院查封了他大舅哥的一栋物业。他表示，自从他离开中国之后，岳父母一家一直承受了中共太多残酷的迫害，中共找不到他，就通过骚扰岳父的方式不断给他施加压力，直至岳父被他们监生折磨猝逝，之后又强迫他外母劝我们回国或者收声，否则就以大舅的前途作为要挟，吓坏家人。他说，在共产党的眼里，欺负老百姓，他们从不手软，没有司法的公正，他们的邪恶罄竹难书。另外，杜汶在影片中还讲述了中共治国下中共官员受迫害的现状。他举例在监狱中遇到的一名前副市长，这名前副市长当年被调查时，纪律检查委员会说收到举报，他将金条藏在父亲坟墓入面，就带着他挖开父亲的坟墓，没有发现金条。虽然他一直苦苦哀求，但是对方仍然下令打烂骨灰盒，骨灰被大风吹走，令他父亲尸骨无存。至此，这名前副市长对自己相信和加入共产党追悔莫及，要求子孙立即远赴自由国度，再亦都不被回来。因为这样，杜汶介绍了官员哀悼的步骤，先将直系亲属低调送出国，再安全合法地转移资金，然后自己通过合法渠道出国申请政治庇护或者合法居留。他还提到了获取合法身份后怎样继续保持警惕，保证自身安全。最后，杜汶对中共体制内有良知的官员呼吁说，潜逃绝非易事，但是请想一下你的家人，他们是不是在每日为你担惊受怕，想一想你自己和亲人的未来，难道真的要在恐惧和良知不安中去度过余生吗？人生在世，自由和尊严才是无价之宝。当体制的黑暗无可返回，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保护自己，远离邪恶。历史会记住那些在关键时刻出来顺应潮流的人。或者有一日，当中国迎来自由的新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地告诉后人，我们曾经拒绝和独裁为伍，我们选择了良知和勇气。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